新年蒙恩。Amen, Amen. 我在这新年期间，当然也跟着大家一样用这样的贺词啊、哦、去祝贺人啊、哦。那有一天有人问我说：“牧师，牧师，有没有马的基督教的贺词？”我说：“有啊，以马内利，对吗？以马内利其实就是主必同在，主必同在就是以马内利，对吗？跟你旁边的人说：以马内利。”耶、yeah, ，因为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啊、哦，所以这的确是神满满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那今天呢，虽然还是在农历新年，但是我有一个责任，那就要在这里完成我们在新年一开始的时候的一个系列讲题。你还记得我们开始的时候，新年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活在神的恩宠中，对吗？然后有活在神的爱中。我也相信你们也听到了关于活在神的平安中。那今天的完结篇是活在神，哎，没有，上一次是活在神的喜乐。看，我都换乱。其实有人问我，是我的师母问我说，为什么平安喜乐不要一起讲？因为他买了一个花盆哦，那个花盆写的平安喜乐，他说这四个应该是在一起的。Anyway， 所以我上次讲了关于活在神的喜乐中，那今天的完结篇就是活在神的平安中。Yeah， 那今天呢，既然我们是要再讲到这个平安呢，那我觉得说，我们人啊都会是要求平安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不是吗？在农历新年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这些吉祥物，然后农历新年也通常会推出这些所谓的贺岁片、贺年片哈、哦。那我相信大家比较喜欢看的是喜剧片嘛哈、哦。但是在今年星期四刚好我有多一天的休息，我想去看贺年片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个贺年片叫做《惊蛰无声》，有谁看的？有没有人看《惊蛰无声》啊、哦？它是一个动作片哈、哦，是一个警匪动作片。那也可能警匪动作片大家没有兴趣了哈，但是引起我兴趣的是，我看了这个四个名这个片名的时候，我不明白惊蛰是什么意思，结果就去研究了一下，我发现说原来惊蛰是我们农历日历里面的其中的一个节气，农历的日历其实有24个节气。我们来看一下，可能只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叫做立春，因为你们都会去排队。然后呢，或者是在冬天的时候，冬至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对吗？吃汤圆，所以农历呢有这个24个这样的一个节气。那这个时候惊蛰是什么呢？惊蛰是第三个节气啊，就是说是立春雨水、哦、今年的农历新年下很多雨哈。雨水哈，然后呢，这个惊蛰是在这个三月的时候，三月四号、五号的时候。那惊蛰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当因为这是农历嘛，所以是跟农民有关系的。惊蛰的意思就是在惊蛰的时候呢，昆虫都会醒过来，昆虫都会醒过来，开始要农作，但是昆虫也会同时醒过来哈。那为什么会给大家看这个呢？其实呢，我说这是农历的这样的一种概念。那农历这样的一个概念呢，他们跟着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是希望得到什么呢？一个农夫跟着这样的一种农历的概念呢，是希望看到风调雨顺、平平安安，对吗？这是人有的心态，有人的一个平常，借着这样的一种习俗，他们想看到风调雨顺、事事平安。但从基督教的角度，我们要如何更明白神的平安，而神的平安跟这些所谓的这些其他的平安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Amen？ 我们要更认识神的平安跟这些其他的平安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所以今天的信息就要来告诉你。所以请大家一起跟我把圣经打开到马可福音的四章35节到41节嘛，你也说要看马可福音。OK， 好，马可福音四章的35节到41节。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四章的35节到41节。当天黄昏，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海那边去。”36节，门徒就离开了群众，耶稣已经在船上了，他们就载着他过去，也有别的船和他们同去。37节，突然起了狂风，波浪不断地打进船来，舱里挤满了水。38节，耶稣却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了，门徒把他叫醒， 对他说，老师，我们要死了，你不管吗？39节，耶稣起来斥责了风，又对海说，不要作声，安静吧。风就停止了，大大地平静了。然后呢，对他们说，为什么这样胆怯呢？你们怎么没有信心呢？门徒非常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阿们。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想今天要大家跟我一起有想象力，把自己放在这艘船上，这艘有耶稣的船上，跟门徒一样，让我们上船，在这个船里面，让一起来体验门徒在当天所经历的，他们所在当时与耶稣一起在这船上所经历的，所体验的，让我们来认识到神给的平安是什么样的一种平安。所以为了帮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丰富的想象力，我们来看看当时第四纪的船是一个什么样的船。我们来看看当时的船，第四纪的时候在加利利海的船呢，是如同这样子的，有舵有帆，然后有刚才我们说到圣经讲的船尾啊，船头船尾，那耶稣就在那船尾那里呢睡着了。那船上有枕头，诶 Dunlop Below 还是什么牌子我在想说，哇，那船上有枕头，哇，很难想象，但等一下再跟大家比较详细的解释。所以呢，同样的马年马上进入第一道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以应许为岸，我们要得着这个从神而来的平安的话，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要以应许为岸，我们要以应许为岸。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在看马可福音的四章三十五节，先看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再读一次啊，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他说，当天黄昏，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海那边去吧。三十六节，门徒就离开群众，耶稣已经在船上了，他们就载着他过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去。总有两岸，我不是在讲海峡两岸的，总有两岸，对吗？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这岸就是这个岸，但是我们要想到说，在这个经文里面它有两个岸。耶稣从这个岸是哪里呢？加百农。圣经学者相信在这里呢，他们是在加百农然后呢他们是要渡过对岸到哥拉森去。所以耶稣是要从门徒呢是要从这个岸到对岸去。船只呢是要从一个岸到对岸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信靠耶稣的你和我绝对不会两头不着岸。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是一个相信神的人，相信耶稣的人，相信神的人，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会负责任的。让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到对岸去。我们现在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在这岸。但是呢，耶稣有一个对岸要我们跟他一起过去，那就是永恒的天国。所以相信耶稣的人不会两头不着岸，相信耶稣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应许，他在我们的生命所给我们的开始一定会把我们带上对岸，到永恒的那天国那里去。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应许在哪里呢？是一个平安的应许，这个帮助我们在人生当中，在这岸要到对岸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会有平安。这个平安的应许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的14章的27节，把圣经打开到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耶稣有这样的一番话，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也不要恐惧。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要赐给我们一个平安，他要赐给我们那平安。这平安呢是他自己要给我们的，是他从那里而来。所以我们都知道认识到说，这个平安就是圣灵。就是说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14章15章，你发现说他所应许的这个平安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现在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不会两头不着岸，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应许的平安。这个应许的平安就是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会渡过海然后到对岸去，平平安安的从这里到那里。阿们。告诉你的旁边的人，平平安安 我们都会平平安安，有两岸。耶稣的应许是我们要从这里到那里，而且他在这船上。圣经在这个马可福音的四章告诉我们说，他门徒把他带着，然后他在船上。所以只要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的船上，他的应许是他要给我们这个平安，这个同在的平安，使到我们能够从这岸到对岸去。因此呢，我们的人生是以耶稣为岸出发的，也以耶稣为岸为终点。我要再讲一次，我们的人生是以耶稣为岸而出发，我们也有以耶稣为岸的终点。以马内利，主必同在，不单单是一个我们在新年要讲的这样的一个贺词。我们能够说出这样的一个话，是因为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有这个应许。所以当我们祝福别人的时候，是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内住有一个平安，所以是发自一个内心里面内住的这样一个平安对人家说的。主新年蒙恩，主必同在，我们把这个祝福讲出来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有主的同在。所以因为有主的同在呢，我们能够把这个祝福语发出去，给别人也同样得到主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平安。阿们。马可福音的四章三十五六节让我们看到说，这个过程，这个从这岸到那个过程，刚才我说了有耶稣在这个船上。这个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记载里面呢，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刚才我说我们不会是两头不着岸的，因为有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我可以说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说这是一个神的应许？而且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说我们就在这船上，耶稣住在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过到对岸。我觉得有一个更重要的明白，我们必须回头啊，就是说刚才我们看的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啊，在还没有讲这个应许之前，耶稣有一番非常重要的话。我没有把它打在这个投影，因为我要你自己看圣经，因为这是我觉得说，今天如果你其他的经文你忘记，这个你应该把它背起来哈，很重要。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一节到六节，在你的圣经，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的一节到六节，牧师们都已经背起来了，因为他们在做追思礼拜的时候常常会用这段。当有人过到对岸的时候。当有人已经抵达到对岸的时候，牧师来主持丧礼的时候呢，都会用这段经文啊。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一节到六节说什么呢？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的家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但是突然中间这段话出现了一个人，叫做多马。把自己想象，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像多马一样。耶稣讲的这些啊，我要去那里，我们知道有一个对岸。我们都知道我们从这个岸开始有一个对岸，那就是天永恒的天国。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也跟多马一样，在知道有这个对岸的时候，也像多马这样问了一个问题。多马问什么呢？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在我们的道路当中，我们知道有那个对岸，但是迷茫了，突然我们的在海的中央有雾出现了，有烟雨出现，然后我们就开始好像多马一样在这里问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但是耶稣的答案是什么呢？耶稣给多马的回答是非常重要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那父那里去。也就是说，你要得着那真平安的话，你必须抓住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你要真的得着那个平安，能够平平安安的从这个岸到对岸的话，你必须抓住耶稣在第六节所讲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你不能够平安的到岸。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不借着我，你不能够平安到岸。所以这保是什么呢？我们必须确保耶稣一直在船上。Jesus must always be in the boat。我们必须确保耶稣一定一直要在我们的生命的船上，使到我们才能够平平安安的到对岸去。去年教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读经计划。今年没有读经计划也没有奖品了，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继续读经。所以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怎样把耶稣放在这个，怎样确保耶稣继续在我们的生命的船上，透过圣经， 透过认识神的话语，透过神读的神的话语，透过靠着他来得生命，耶稣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船上帮助我们平平安安的能够渡到对岸去。我希望今天在农历年的第一个主日的早晨，希望我们在听这信息的时候，让我们开始一个下定决心。如果你在从年从一月到现在还没有养成一个，去年养成的习惯已经放掉了，然后今年再一次的放回这样的一个习惯，放回这个读经的习惯，把不需要教会再给你一个指引，不需要在一个 reading plan， 而是自己真的在确保你的生命里面把耶稣留在船上，把耶稣留在船上，直到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从这岸到对岸去。所以我们的平安跟世界的平安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应许来的，神给我们的平安是一个应许，而是要应许我们能够从这岸到对岸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这是从神而来的平安，所以以应许为岸，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第一个重点。那要得着这真平安呢，除了要以应许为岸的话，而外呢，还要以信心为帆。你会发现说，今天我的用词都是跟船有关系的，跟海跟船有关系的。所以好，第二个重点是以信心为帆。我们来看37节到38节，马可福音的第四章的37节到38节。他说，突然起了狂风，波浪不断的打进船来，舱里挤满了水，耶稣却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了。门徒把他叫醒，对他说，老师，我们要死了，你还不管吗？刚才我们给大家看的这个船的这样的一个投影啊，就是那个照片啊，你会发现说，这个船有什么呢？船有舵，对吧？摇桨的那个舵啊，船也有什么呢？船有帆啊，能够靠着风来推动。那我们的信心啊，跟在主里面的信心是前行的信心，它不是一个退后的信心。刚才我说，我们相信主之后，我们在这岸，我们要过到对岸啊。所以同样的，我们相信主之后，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我们在这个船上，我们的船必须是前进的，不能够退后的啊，是要继续的往前。那要继续的往前的话，就需要信心，如同在这个经文里面这里所记载的，然后也来在当中所描述的。那今天呢，我要稍微的放掉我的神学的戴这个帽子啊，我要大家跟我一起有丰富的想象力。今天我要离开一个，就是说从神学的解释，而从事物的解释。因为这里我们特别选的马可福音四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讲到枕头。那其实这个故事呢，有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八章，也记载在路加福音的八章。但是马太福音的八章跟路加福音的八章没有讲到 Dunlop Below， 没有讲到这个枕头。所以这个枕头的画面，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啊。这个枕头的概念是什么呢？你知道，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就如今天吧，哈，我刚才是在巴黎巴讲到，然后呢，是由Beyond 把我载过来哈，然后呢，我等一下他要把我载回去哈，然后很多时候，当我上车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些司机啊，他们在服侍的过程，他们看到我们牧师讲了一篇道之后，他说：“牧师，你睡一下吧，你睡一下。”我会平平安的把你送到亚当路，我会平平安的把你送到巴黎，你就睡一下吧，哈。啊，当时耶稣在这船上睡着，你跟我一起想象，我相信门徒也是这样子的。啊，你讲了一天，从早上讲到黄昏，你应该很累了，所以一上船的时候，耶稣 ，Don't worry， 你睡觉吧，哈，我们会把你平平安安的从这个岸带到另外一个岸去，哈。那当时的 pillow， 当时的枕头不是今天我们睡觉的那个 pillow， 哈，你必须想象，哈，这是一个船，如果它的 pillow 真的是我们睡觉的那个 pillow 的话，海水进来的时候很容易发霉的，对吗？所以他一定是要用什么呢？用这个皮包住的 pillow， 所以有一点硬，但是呢，不像我们睡觉的那个暖暖的那个 pillow 哈。而这个是做什么的？就是看到这个海面，这个船哦，在船尾那里有舵，那船掌舵的人常常会坐在这个 pillow， 使到他们有一个稳定，能够来摇船， 能够前进哈。所以那天门徒做了一些牺牲哦，哎，牧师，耶稣，你累了哈，你就用这个壁炉，你用这个枕头睡觉，我没事的，我们是非常有经验的这个船手，我们非常有经验，我可以站着摇船的。所以他们有一点牺牲，他们在当中，耶稣你睡吧，我们就站着，你枕头给你，我站着摇船。门徒认为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过到对岸，是因为他们相信了，因为他们自己有把握，他们对他们的能力有把握，他们对他们的经验有把握，因为他们是渔夫，他们过这个江已经过这个湖啊，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湖吧，不是一个海，这个湖有多少次了？他们过来过去，他们都已经习惯了，所以对他们讲说 ，no problem， 耶稣没有问题的，我会平安的吧。所以他们是靠着他们的认知，他们的本他们的本能，他们觉得他们没问题，所以是他们相信他们的本能而能够过去。耶稣呢，是相信神会把他带过去。所以门徒的思想跟不耶稣的思想不一样。门徒是想说我没问题，因为我是熟练的舵手，我可以把耶稣载过去。但是耶稣知道他一定会过去，因为在对岸还有事工要做，耶稣知道神还有一些工作差遣他在对岸要做，所以耶稣也知道他会平平安安过去。我要讲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因自己为拿手而忘了神才是舵手。我要再讲一次，我们不要因为自己为拿手而忘了神才是舵手。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过到对岸，但是有时候我们也跟门徒一样，No worry Jesus， 我很熟练，我自己可以过去，我知道我是拿手的。所以我们要有真平安的话，我们也必须继续让耶稣掌舵，成为那生命的舵手。因为在这个船里面的这个帆跟这个舵都代表着这些门徒他们本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我们看到这36节跟37节发生什么事，37节跟发生什么事，当狂风来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喊叫的是，耶稣啊，我们要死了，你不管我们吗？所以他们有一种假设，他们假设说耶稣在船上就会平安无事，他们也假设他们有这个能力能够过河，但是他们也有这个假设说耶稣在那里就没事。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说啊，我相信耶稣之后啊，不待机啊，什么都 OK 的。但是风浪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说，原来他们必须启动他们的信心，他们不可以假设他们的信心。我常说我们人有一种sin of assumption。是什么呢？这个 sin of assumption， 这个罪是什么样的罪呢？这样的一种罪是自以为的信仰，是一种自以为的信仰，就是自己决定我要怎么信。一种自以为的信仰是自己决定我要怎么信。我知道有个神，我知道这个神要把我从这里带到对岸去，但是让我自己决定我要怎么信这位神到对岸去。其实这种信仰也是一种信仰，它是信仰自己，对吗？是一种对自己的信仰。但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能够从这岸到对岸，我们必须拿起那信心的帆，让这信心的帆成为我们的平安，能够顺利的面对不管生命当中的任何的风浪，都能够平安度过，然后到对岸去。不是靠着自己的本能，不是好像门徒一样靠着自己的所谓的他们的拿手，而是靠着耶稣基督为信心，成为靠着耶稣的信心成为我们的平安，知道他才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生命的舵手，使到我们能够度过风浪而到对岸去。最能够明白耶稣这个教导的人是保罗，因为保罗借着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讲的这番话重新整理了，做了一个教导。好，所以同样的关于这个 耶稣说我要赐你们平安，这个平安是一个应许，是我给你们的，跟世界不一样的平安。耶稣讲了教导了这番话之后呢，其实呢我们看到说我们看到保罗也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保罗在他的认知里面呢，也在腓立比书的对不起，在提摩太书的一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在当中呢给信徒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给提摩太一个这样的一个指示跟教导。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八节到十九节，提摩太前书的一章的十八节到十九节，他说什么呢？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交托给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的良心，就在真理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哇哦，船破坏了， shipwreck。 保罗提醒提摩太的话语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知道耶稣在这船上，但是如果我们不拿起那信心的帆的话，我们的船会被破坏，就好像保罗怎样提醒提摩太一样， shipwreck。 这破坏的船就不能够到对岸了。这船会什么样的迫害呢？是当海跟风浪来的时候，我们不用信心来面对的时候，当我们没有用神要给我们的信心来面对的时候，这船就会破坏了。就像保罗提醒提摩太一样，保罗说当风浪来的时候，怎样确保你的船不会破坏呢？保罗说你要继续的打起那信心的仗， Fight the fight of faith。 你要拿起那信心的仗，打完这场美好的仗，使到你能够完成神要给你的这个旅程到对岸去，是一个信心的旅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第一，刚才我说要确保耶稣在船上；第二，我们要确保我们是常常呼求耶稣，呼叫耶稣，好像门徒在呼叫耶稣，呼求耶稣来帮助我们面对这风浪，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去面对风浪。当我们是靠着耶稣来面对这风浪的时候，船就不会破，我们就能够平平安安的从这岸到对岸，而且呢是一直，就是说从年少到年长啊，我必须这样讲啊，因为昨天我去扫墓啊，不是扫墓了，就是献花，我的父亲的骨灰的那个地方献花，然后在进电梯，他那个地方其实电梯只有一台电梯也有，所以每个人都要挤进去。那我一挤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女士，她很关心，她就看她的小女儿说：“女儿，你要小心啊，不要踩到公公的脚啊。”我说：“张建德，你有今天哈、啊，人叫你公公啊。”神要帮助我们平平安安的从这岸到对岸，从年少到年长，打完这场美好的仗，确保耶稣在这船上，确保在风浪来的时候我们呼求耶稣的帮助，而不是其他的帮助，而能够从这岸到那岸。最近有一个老邻居，在农历新年的时候突然好几年没有联络了，他打电话来了，就跟我们拜年，然后才发现说这几年哦，他没有打电话，这几年他中了风，现在83、85岁了，但是坐在轮椅。他说但是在电话里面他的声音不像一个中风的人哦，哇，好亮，他的声音很亮。他说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然后他说然后我们跟他谈的时候，他说他还跟每个星期还到教会去哦，坐着轮椅还到教会去啊！我想说，哇，这就是在人生当中打完这美好的仗。相信在人生当中的风浪，不只是耶稣在我们的船上，而是不断祈求耶稣的帮助，靠着信心平平安安的来度过到对岸去。我知道这里有很多年长者也是一样的，我要鼓励你们，靠着耶稣，呼叫耶稣，在你们的生命里面的每一天。耶稣不会让我们两头不着岸，他一定会守住他的承诺，他一定会帮我们从这岸到对岸，把他留在船中，让他成为的帮助。 拿起信心。所以第一，以信心为帆，对，以应许为岸，以信心为帆。让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重点，以耶稣为伴，以耶稣为伴。我们来看39节到第41节，马可福音的第四章的39节到41节，他说耶稣起来了，他们呼叫耶稣，你不管吗？耶稣起来了，斥责风又对海说，不要作声，安静吧，风就停止了，大大的平静了。然后呢，对他们说，为什么这样胆怯呢？你们怎么没有信心呢？哇，其实呢，这个耶稣的这番话很有意义的哈。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的四章的前面，耶稣一整天做的教导是什么样的教导呢？撒种的比喻。然后呢，耶稣讲到信心不用太大，信心只要像芥菜种一样，就能够发出那一棵树来成为大家的保护跟祝福。所以他一整天都在教导什么呢？信心。结果一整天教了信心之后，哇，耶稣你很累，但是其实比较累的还是门徒，他们都没有听耶稣在讲什么，对吧？所以他们在这里呢，在面对着海浪的时候，耶稣第一个说，你们还是没有信心，我讲了一整天关于信心，你们还是没有信心。然后41节，门徒非常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浪都要听从他，连风和浪都要听从他。刚才我讲这个24个节气啊，开始的时候我讲这个24个节气，那我说它是一个农民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农历的这样的一个农民的这样的一个记看时间，然后希望说借着这样的一个认知到这样的一个节气呢，然后在当中呢希望祈求的是能够风调雨顺，平平安安哦。所以你也发现说，农民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在这个每个节气里面，他们都有开始出现了一些风俗，对吗？风俗，所以我们今天呢，但是呢，这个风俗当时是给农民的，所以今天如果要使用这些风俗，或者说要采纳这些风俗的话，它必须现代化，它必须 modernize， 对吗？哈，所以现代化变成什么呢？立春啊，变成现代化。以前的立春是什么呢？把食物藏起来，就意表说以后整年都有食物嘛，哈。所以现在呢是什么呢？到银行排队把钱存起来，对吗？所以它 modernize， 对吗？为了配合现代的环境，变成说到银行去。以前的风俗是什么呢？就好像我们的米缸，在农历新年一定要有米，对吗？米缸要满，对吗？就把食物藏起来，就是要来预表说，哦，风调雨顺，平平安安。所以他们有些习俗都跟他们的这些节，应该说节气就产生一些习俗。那下一个雨水，你知道他们雨水的时候，他们的习俗是什么吗？雨水对农作物很重要，对吗？那个水要有水才能够发芽成长，对吗？所以露水是最甜的，应该说最有营养的露水 dew 啊。所以呢，他们为了纪念这个习俗的话，他们在雨水的时候做什么呢？当然用了一些东西啊，确保那个水能够，就是说有一些习俗是跟水有关的。但是现代化之后变成什么呢？帮他们的孩子找干爸爸干妈妈。为什么呢？因为甘露嘛，所以要有甘露的话，农作要有甘露，我的儿子女儿都要有干爸爸干妈妈。所以现在的习俗就是在雨水的季节里面呢，也节气里面帮孩子们找干爸爸干妈妈。所以找到没有吗？OK， 不是啊，我不要你们抄啊，这是他们的习俗。那当然讲到这个惊蛰的时候，惊蛰我说它是不是什么昆虫醒过来，对吗？所以他们有方式来对付那个昆虫，其实对这昆虫对农作物是不好的，对吗？所以昆虫一醒下来，他们就要防这些昆虫，所以他们就要用一些东西来防这些昆虫。所以其中一个方式呢，是把汤圆哦插在枝头上，只要那个昆虫会吃汤圆，而不是吃那些栽种的那个稻米等等。所以呢，现代人现代化变成什么呢？因为是昆虫要把它打死，对吗？所以香港人开始说有这样的习俗叫打小人，把你不喜欢的人他的造型放在那个地板上，然后拿你的拖鞋打小人。所以我们发现说，我们的这些节气啊，他们都有一些习俗， 他们希望说借着这些习俗能够取到那个风调雨顺平平安安。但是你要知道哦，这个概念里面它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它是因果的概念。你做了这个，我希望我做了这个，哦，就会有好事发生。我希望我做的，但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平安不是一个因果的概念。我要再讲一次，上帝给我们的平安，要把我们从这岸带到对岸，帮助我们有信心来面对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风浪，它不是一个因果的概念啊，不是因为我进食的不够啊，或是我给的奉献不够啊，所以这个事情才发生，不是，它不是个因果的概念。上帝要给我们的平安是一个关系的概念，它是一个关系的概念。我们再回头看约翰福音14章27节，14章27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给的。你有没有看到很多我给你们，我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给你们。上帝给的平安不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又不是一个因果的概念，是一个关系的概念。因此呢，我们必须看到说，这是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你知道这世界，这一个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上帝给我们的，耶稣说，我给你们的平安跟世界给的平安是不一样的。什么不一样呢？让我来解释一下啊。世界的平安是怎样的一个平安呢？世界的平安是一种系统性的平安，对吗？排队啊，有人不排队的时候就没有平安，对不对？就打起架来了。我们最近看到 JB 在过关卡的时候，要坐车不排队的时候打起来，对吗？所以秩序是这世界给的平安，对吗？只要有秩序就不会乱，就不会打起来，就有平安。这世界给的平安也是一种打仗的平安。战争之后就有平安，所以你会发现说王朝也是这样，国王王帝他们都会说，哦，出征平息这些野族的人，把他们平息的，把他们压制下来的时候就有平安，国泰民安。要怎样国泰民安呢？就要出兵出征，把那些捣乱的人压下来。所以世界给的平安是一种系统性的平安，世界给的平安是一种打压的平安，要镇压的一种平安，这是一个极端。但是世界还有另一种极端的平安是什么呢？好像乌龟躲起来的平安，就好像我希望我有个壳，然后呢我就躲在那个壳里，或者扫一个山洞。但是如果现代化的是什么呢？现代化变成戴耳机，戴上耳机就有平安，但是那个耳机的音乐比那个外面的音乐声音还要大，对吗？咚咚咚咚咚，但是还是有平安。为什么呢？因为我把自己关闭起来，我把自己锁起来，我把自己锁在自己的世界，所以这是世界给的平安。所以世界给的平安是这两个极端，要不是用系统，要不是用镇压，要不就是躲起来。但是神给的平安不是这样的平安。耶稣说，我给的平安是我给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帮助我们能够继续前行的，不是一种躲起来的平安，也不是一种兴起征战，一种所谓的理念的一个所谓的因果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平安，这是一个关系性的一个平安。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想保罗非常了解这个平安，我想保罗非常了解这个平安，因此保罗对耶稣的教导，同样的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到七节有这样的一番话。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到七节，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到七节，保罗说什么呢？应当毫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是保罗的方式，这是保罗得着平安的方式。他说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然后第七节很重要，他说什么呢？这样神所赐超过人能够了解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这平安从哪里来？这平安从耶稣成为我们的伴而来。你常常跟谁说话？你常常跟谁说话？你跟那个说话的对象常常讲的是发牢骚，是传谣言、吐痰，还是你有一个说话的伴， 祷告就是说话，祷告是跟神说话，让耶稣成为我们说话的伴，让我们借着感恩不要忧虑，以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借着以耶稣为伴，那个说话的伴，带着感恩的心来告诉神，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着超过人能够了解的平安。为什么我说保罗是一个真正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教导的人呢？保罗在还没有信主之前，他还没有经历耶稣，他还没有经历耶稣之前，他用律法，他用律法系统，他以为说把所有的基督徒关起来就有平安，他打压他破坏基督徒，他逼迫基督徒，他是这样用这个所谓的律法系统的方式，他说如果把这些基督徒都全部关起来，那平安就来了。所以他之前是用这样的方式想要得着平安，但是他经历耶稣之后，他的平安是怎样的平安？是当他被误会的时候他仍然有平安，是他被指控指责的时候他仍然有平安，是当他被关进牢里面的时候他仍然有平安，是当他被鞭打的时候他仍然有平安，是当他遇到海难的时候，他破船的时候他仍然有平安。他是怎么得到这个平安呢？应当毫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把你们所要的来告诉神。邀请大家跟我一起站起来，我们要来回应神。在今天的信息其实很简单，我的呼召也会是很直接很简单的呼召。第一，在这新的一年里面，你说我要立定心志，确保耶稣在我的船上。你说今天我要来到这地坛，因为我今天真的要做下一个非常明确的决定，我不要靠着这所谓的习俗的方式或者是世界的方式来找 得着这风调雨顺。我不需要去银行排队，我不需要看到说、哦、我要做这些所谓的习俗上的东西。我更是要在我的心里面做一个明确的确定，说我真的要在这一整年里面，至少在这一年里面，确保耶稣在我的船上，读经，看圣经，背圣经，抓住神的话语，因为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都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你要平平安安的到对岸的话，你要确保耶稣在那里船上。所以这是你今天要来到这祭坛说，神，我立定心志，今天我要好好的确保你一直在我的生命的船上，使到我能够平平安安的来度过。第二，我要你回到你来，因为在人生当中一定会有风浪的，我不是在发预言，但是你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就知道一定会有风浪的。但是在风浪来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不会说啊，我是拿手。当风浪来的时候，我要说耶稣，你是我的生命的舵手，你是我的生命的舵手，我会呼求你，我会呼叫你，我会把你叫醒，因为我知道只有你能够帮助我度过我的风浪。最后来到这个祭坛的时候，你说今天我真的要找到，我真的要让耶稣成为我的说话的伴。我真的知道我们很多时候生命当中真的是要找人说话，对吗？我们不可能说啊，我们烟熏的时候我们总要发一点牢骚，我都知道，因为我常常也发牢骚。但是或许今年更立志要如同保罗一样找到真平安，如同保罗说的，不要忧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告诉神。让今年你确定说，主啊，今天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我要让你成为我的伴，我说话的伴，使到我的一生当中有你的陪伴，能够从这岸到对岸去。阿们。所以我不需要任何人举手，当诗歌班开始唱首诗歌的时候，我要鼓励你来到这个祭坛，我要把时间交给达亮牧师，让你一起来回应神。那我们来祷告。